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呢对动机都很有兴趣。有一次，以前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次我姐姐出去外面买东西，她回来，她见到一个老婆婆在路上面走，提着很重的东西，然后呢她就上前说，哎，婆婆，我帮你提一下吧。这个婆婆很惊讶的马上抱住她的东西，她说，你想干什么？因为人与人之间都失去了信任，这个老婆婆怀疑我的姐姐她是一个动机不良的人。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你这样做，意思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由一种有一个目标或者对象所引导的，激发和维持内在的心理一个过程和内在的内政部分，是人类行为的基础。也就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的目的性是什么，你内心那种驱动力就是你的动机。当别人问我们做传道或者做牧师的，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当传道人呢，我们回答通常说，是因为我们想要服侍神，服侍神就是我们的动机。当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要当老师，你可以很伟大的回答，我愿意培养优秀的人才，他们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这就是老师的动机。有些人问为什么你要当工人，因为呢我要养家糊口，养家糊口就是你的动机。无论做任何事，我们都有不同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呢推动我们做好每一件事情。保罗其实也不例外，他作为福音的使者，传福音到外邦去，使万国的人都信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这就是保罗作为福音使者的一种动机。保罗在什么时候写这一本书《罗马书》呢？他是在哥林多所写的这一本书，当时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去到西班牙那里传扬福音。那个时候西班牙被誉为是世界的终点啊，世界的终点。如果把福音传到西班牙，意思就是完成了上帝耶稣基督所交托他们的使命。所以保罗很希望能够传福音到世界的终点。当传福音的事工需要教会的支持，而去西班牙必须是要经过罗马。如果你手上有地图的话，就知道从犹太耶路撒冷要去到西班牙的话，他们必须要经过罗马。这个时候罗马是当时候世界的一个中心的大都会，保罗希望能够得到罗马教会的帮助，所以他写了这一封信来阐明来表述自己的动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希望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帮助，能够支持他。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我们知道的话呢，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好像哥林多教会。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写得很客气，写了一些很好的话来鼓励罗马的弟兄姊妹来支持他去西班牙传福音的事工。保罗谈论到他的动机之前，他首先为罗马的弟兄姊妹去感谢神。感谢的内容是在罗马的弟兄姊妹里边感谢的是因为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信德就是信心，可见可想而知罗马的信徒对神有很好的信心。罗马帝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是一个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信徒的一举一动自然呢会影响整个世界，会受到不同地方各个国家的信徒所关注的、所注意的。罗马教会虽然不是 保罗所建立的，可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一般的罗马人来到耶路撒冷，他听到了彼得这些使徒在那里传扬福音，他们接受了福音，于是回到罗马，可能是自发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按照平常他所写信的一种习惯，总在问候之后就为这个教会去代祷，感谢神，然后祈祷。保罗祷告希望他能够预备一些时间去到罗马这个地方去看望这些信徒。那么神有没有听他祷告呢？有没有听呢？神当然听他祷告，不过不是现在要去到罗马，而是以后去到罗马。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保罗乃是因着囚犯的身份来到了罗马这个地方。在罗马远近两年之后，保罗在最后实现了他能够去西班牙传道的任务。保罗在祷告当中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很想很想首先要去到罗马这地方去看他们。那么他去罗马在弟兄姊妹当中他的动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来兼顾罗马的信徒，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十一节，请弟兄姊妹。保罗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这里保罗不是说很虚假的说，哎呀我很想见你们，很虚假的说一声客气的话，不是。他想见罗马弟兄姊妹，是要好像一个母亲去喂养一个孩子一样，去牧养他们，去关爱他们。保罗的动机其实没有其他，就是为了事工，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而不是在罗马信徒身上面得到些什么。他不是在罗马信徒身上得到任何的东西。所以十二节这样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希望不单单是自己能够把恩赐赐给他们，而且希望在罗马的信徒当中能够收取一些的东西。保罗愿意给跟愿意收的事工能与他们有一个互动的鼓励，我相信罗马的信徒也会有肉体上的需要啊。我们知道在座每一位包括我都有不同的需要，但保罗的重点不是放在肉体的需要，而是放在属灵的恩赐上。保罗愿意给愿意收，他有极大的恩赐和能力。我们知道保罗在受高等的教育，而且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罗马，一个是犹太，所以他集合了两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很有能力也有很有恩赐。但是保罗说不是从别人身上面得到一些吸取一些经验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能力，保罗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保罗传扬的谦卑，他愿意的从那些最谦卑的基督徒身上面去吸收一些的东西。在汉语圣经翻译当中，十二节这样翻译，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鼓励。大家要留意的话呢，保罗用了两个用了都是用了在他们中间这样一个词，第一个在你们中间，第二个是彼此，第三个同德。所以用了这三个，保罗很喜欢能希望能够在他们中间不单单给他们属灵的恩赐，更加在他们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保罗本来是应该他们的老师，但是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面，他希望大家同在福音之下， 能够谦卑的互相的鼓励跟接纳。我们可能曾经也这样想过，在我们教会里边，不论弟兄怎么也好，我们就会想，这个人好像在教会里边没有付出什么东西，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东西。我们可能也会想，常常想到，应该我们来到教会里边学的是什么？要在别人的身上面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多的道理，还有更多的经历。但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很多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与人分享。保罗写信给每人教会，告诉每个信徒，每个基督徒已经靠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指出，属灵的恩赐不是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不是圣灵的恩赐，因为圣灵的恩赐是由圣灵自己给每一个人的，不是由人来分配给其他的信徒。保罗在这里用更广义的一个说明，属灵的恩赐是透过信徒之间谦卑的互动，透过信徒与信徒之间谦卑的互动，透过分享，透过教导，透过劝勉，透过安慰，透过带导，一起遵守神的话语等等，来达到信徒之间带出属灵的能力，提升属灵的生命。其实我很喜欢参加祷告会，不是因为呢祷告会能够带给我什么样的能力，也不是说我为谁祷告了神应验了，然后呢就好像是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而是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互相的带导，我们互相的纪念，互相的关心，在神的爱中能够互相的鼓励，提升我们在主内亲密的关系，更加提升我们对神的渴慕跟尊崇。所以祷告会不是单单一个小时在那里祷告，我们祷告会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交流，还有好像说一些的弟兄姊妹病了，我们还当中互相的纪念，鼓励每一位我们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一起为他们祷告，这是一种集体的一种互相的鼓动鼓励，互相的去经历。弟兄姊妹，你我都是受益在福音恩典之下的人，不要以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福音而付出的。就算一会儿我们大家散会之后，对一个陌生的弟兄姊妹问个好，握握手，说一些鼓励的话，你这就是为福音付出了。教会不单单是学习真理的地方，更是在爱中与摩擦之中啊，不是全都是爱，可能也有摩擦的，在摩擦之中能够提升我们每一人的灵命。弟兄姊妹，我们来了教会那么久，有哪些弟兄姊妹我们还不太认识的？你看一下你左右前后那一边，有哪些弟兄姊妹你不太认识的？我们可否愿意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互相的认识，像保罗一样，虽然他没有去过罗马，也不认识罗马的弟兄姊妹，但是在福音之下，他愿意的谦卑来认识他们，目的就是能够彼此建立信心，有共同的信仰。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大家一同得到鼓励，能够在主里边互动，一起提升属灵生命。我在这里挑战他自己，也挑战我自己啊，挑战你们，也挑战我自己。每周我们可不可以去认识一个你不太认识的弟兄姊妹，或者你跟他聊两句或者三句，你互相的认识，起码一提到这个名字，你知道，哦，他是做什么了，他来了教会多久，他的缺乏是什么，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为他什么样的带导。这是一个很小的 challenge， 一个挑战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好 能不能够好像保罗在十三节这样用行动起来。保罗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我多次计划去你们那里，要在你们当中也得到一些果子，就像在其余的外族人当中一样，只是至今仍受阻拦。保罗去到罗马这个地方，他不单要分属灵的恩赐给他们，更加的在他们那里得到属灵，得到果子。这果子不单单是说传福音给他，更加的在他们中间互相的摩擦，互相的关心，能够提升他们的生命。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小组，参加小组不是说单单要去查个圣经，要去明白神的话语，不单单是这样，更加在小组里边一起来生活，一起来摩擦，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一点，他要在信徒当中来给信徒更多的鼓励。我们今天能在我们的信徒当中，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成为别人的鼓励吗？我们看第二点，福音是不分彼此的。保罗愿意到罗马的教会与他们在一起，能与他们在福音之下有互动，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摩擦，这会在罗马教会会发生的事啊，将来发生的事。同样，保罗也鼓励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不单单在教会以内这样的互动，也要在教会外同样应该这样做，因为在福音里边是不分彼此的。所以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保罗说，我在这里是欠债的，欠了他们的债。为什么保罗说我欠了他们的债呢？答案就在15节里边说，因为14节是一个原因，是欠了他们的债，所以我要把福音传给罗马人。为什么呢？原来罗马的文化在保罗的时代是一个最盛行一种文化，最盛行的文化。罗马被誉为是当时候世界的中心，所以文化跟政治跟其他的都是最领先的。罗马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的人都是野蛮人，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的，有很多的美国人都认为什么呀？他们的民族是最优秀的，认为美国人是最高等的、最优秀的，对其他国家人都看不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明给罗马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在你们的观点里面，希腊人不及你们，其他的人都是化外人。化外人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文化的，他们是野蛮人。你们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其他人是最愚拙的，但是无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无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保罗在15节他说，我要尽力把福音传给罗马人，是因为罗马人甚至是罗马的基督徒都这样认为，他们的民族是最优秀的，看不起其他人。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啊，广东沿海这些地方的话呢，这个经济啊最先的发展起来。那个时候的话呢，广东沿海地方有很多的香港甚至台湾的投资来到这个地方，建立了很多的工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要什么呀？要赚钱要去什么？要赚钱的话要去广东啊。所以很多人那时候吸引了内陆很多的说普通话的、说国语的弟兄那些人的话呢，去到广东里面打工。但是那个时候广东人非常看不起说普通话的人， 啊，我不知道这里有广东人包括我啊。那个时候的话，广东人怎么样称呼这些外来的说普通话的人呢？说他们是北佬，说他们是捞楼。北佬就是北方来的啊，是凡是说普通话的人。那个时候的话呢，他们在那个地方都是受歧视的，受歧视。我不知道，可能在台湾也会有发生这样的事吗？不知道啊，没有没有就好了，没有就好了。社会上面都看不起这一般人，但是教会不能跟他们一样。我记得我以前侍奉的教会，我们之前的话呢，还没有那么多外来打工的人，我们都是用广东话讲道了，我们都用广东话传，不用翻译的。但是后来，这一般的外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就为他们设立了有翻译，到现在还是翻译啊。上一年回去的时候还有翻译的，主日崇拜有翻译。而且后来的话呢，我们教会就有一些的普通话的团契，普通话的团契，而且越来越普通话呢，越在我们教会里边用的越广。后来，而且这一般有一些说普通话的弟兄姊妹，他们留在我们当地，要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教会是一个不分彼此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地方，保罗用他的生命来演绎给罗马弟兄姊妹看，在福音里边不分彼此。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看到，不单单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我们都是欠债的人，而且教导我们，无论在主内或者主外，我们这些在福音享受福音恩典的人，不要看自己太高，不要看自己太高。你与我都是同受福音的恩典，都蒙上帝所赐的恩典。我们或许对教会，对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意见，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放下我们个人的成见，一起同步走在福音之路，因为你我都是蒙福音之恩典的人，也是欠债之人。我们看第三点，福音是信心，是福音的力量。信心是福音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读16节17节，请弟兄姊妹。16、17节可以说是整本罗马书的总结。保罗出来教导罗马的信徒，要学会互相的鼓励，明白在福音之下不分彼此。更重要的是要明白福音的重要性。其实整本罗马书都是在解释何为福音。保罗不断的在说明白自己也是为福音而活的人。所以16节开始他说，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原来罗马社会是一个荣辱的社会啊，荣耀跟耻辱啊，荣辱的社会。其实我们华人也有这样一个文化，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坏事，你做了一件坏事，不是当你做了一件坏事你自己知道，不是最坏的，不是最坏的啊。最坏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是你做了这样的一件坏事让别人知道了，那是最差的情况，是不是啊？我们认同吗？如果教会某个执事犯了奸淫，被某某杂志啊或者报纸登上去了，那么就很大件事了，整个教会被羞辱掉。 华人喜欢把所有的丑事都私底下，哎呀，慢慢的解决就好了，以免呢令这件事扩大啊。这就是荣辱的文化。保罗当时候是一个犹太人，大家明白，那个时候犹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保罗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基督教的领袖。基督教在当时后来说的话呢，也是很不起眼的兴起的一个宗教，几乎没有人认识的一个小地方，不起眼的宗教，几乎没有认识的宗教领袖，走到了这个世界一个繁华一个世界之都罗马来这里传福音。你可以想象他保罗那个位置是多么的渺小。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写信给加拿大总理 Trudeau， 你说要求我们的总理你要活出基督的真理，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管理我们加拿大整个国家，总理会怎么样反应啊？他通常都不会理你的，他通常都不会理你，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看你没什么特别。但是保罗知道，这个世界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在人看来，这是这最有价值的东西是福音。一个政客，每一个政客一个个的过去了，没有人纪念，朝代也是一个一个的过去了，成为历史，但神的福音从来没有改变，由始到终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福音从始到终没有任何改变。在保罗心目当中，福音是最崇高最伟大的，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么如何得到这个福音呢？保罗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就是因信称义。其实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因信称义真的占了很大的分量。以信心相信成为义，被称为义。这个信就是怎么样的信呢？保罗继续在16、17节里边去解释，本于信，以之于信。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本于信，以之于信。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福音不是在让种族、贫富、肤色、背景成为了人的障碍，不会因为这些因素成为了我们的障碍，不是。福音打破了这些种族、肤色、背景的墙，不需要你做什么工作，不需要你是怎么样的学历，也不需要你会不会说英文，也不需要你有没有知识等等。在福音里面，只是凭信就不分你我他。第二，我们从整个教会的群体来看，本于信以及于信是说明我们整个教会的团体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也就是说用这个信心来建立我们整个教会的团体，和谐的团体。我们来到教会，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到深交，从深交到成为知己。总的来说，就是说让信的人跟信的人互相怎么样，互相建立和谐。有时候我们虽然带有各对人的一种偏见或者成见，但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就可以放下成见，来接纳那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第三，我们从实践来看，本于信，以之于信，是由始到终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我们这个信仰从神创造世界到耶稣再来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你现在信的福音跟保罗彼得那个时代是一模一样的，到将来以后，你的子子孙孙他们如果也是基督徒的话，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福音从来没有改变。保罗在这里解释福音是神的大能，他也为此而活， 他教导罗马的信徒要以信心去接纳这样的大能，因为信心就是福音的力量。保罗对罗马的信徒表达是，既然大家是同一信心，都愿意用信心来接纳这个福音，为何我们不放下，为何你们不放下罗马人的骄傲，与犹太人或者与其他外邦的基督徒共同来建立福音的国度呢？这是保罗去罗马的目的。我们非上伦教会有不同的语言文化，我们也是否也可以放下我们个人的成见，以福音为中心来建立我们福音的一个国度呢？就好像保罗劝罗马人一样，福音是神的大能，作为21世纪的信徒，我们能否像保罗一样愿意在信徒当中来兼顾他们，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调和剂，在他们中间以信心建立和谐的关系呢？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带来美好的动机，他以福音去建立信徒，他以福音去建立他们的信心，他以福音来建立他的教会。我们今天是不是以福音为活呢？而活呢？你是不是为了福音有你美好的动机呢？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活出福音的真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真的要像保罗一样，在你的爱当中能够放下我们的成见。我们信的不是人说的话，我们信的也不是人说的道理，我们信的乃是你的福音。主啊，让我们多一点仰望你，让我们多一点看你的标准不是看人的标准，让我们多一点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能够来到你所建立的教会里边为你做光做盐。主啊，谢谢你将这样的信息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回去我们要学好美好的功课，能够实践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建立同心合一兴旺教会的国度。主啊，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